在琵琶亭上，宋江听卖唱的这老夫妇报说自己姓宋。宋江暗想，跟我还是同宗，500年前是一家嘛。这老夫妇说他的女儿叫宋玉莲。宋江说，你这位小姐就在这琵琶亭上经常来卖唱吗？
是的，我们就以卖唱户口啊。
宋江说，好吧，今天虽然没唱，但是这位小姐也受了一场惊吓，我给你几两银子吧。宋江腰里边掏出来5两银子赠送给这老夫妇。夫妇两个和这宋玉莲一起感谢宋江，然后转身走下楼去了。他们下了楼之后，宋江就告诉李逵，贤弟呀，以后做事可千万要小心点，不要这么莽撞。你看刚才你这一手指头几乎要了这个女子的性命，如果真要这个女子死了的话，那你就得吃官司啊。李逵说，谁知道她那个样子。好好好，以后凡是见了女的，我就躲他们远着点儿。这弟兄四个在这儿继续饮酒，吃饱喝足之后，算还了9000，宋江和戴宗他们走下楼来。浪里白条张顺说，宋大哥，今天我就不跟着上您的牢城营里边取信去了，明天我再到那儿去啊。以后您有时间就尽管到这里来，要再吃鱼，您就到这鱼行里边说我的名字，一提浪里白条，无人不知，是无人不晓啊。宋江说，好，这个地方我少来不了啊。这张顺人送外号浪里白条。浪里白条什么意思呢？就说这张顺的水性大。后来呢还有另一种解释，五代时候啊，军队行进，前边的这个队伍叫踏白军。踏白军呢是专门探听敌军情况的军队。踏字的读音呢有时候跟这条相同，所以又叫条白。条白的守将翻过来叫白跳将军。白跳将军是指的陆地，那么称呼他浪里白跳呢，就说他是水里的将军。这种解释有些牵强，通常人们都说浪里白条，就是因为张顺他这身子长得白，在水里边游泳的时候好像浮着一个白鱼一样，称他为浪里白条。也有的说他像浪里的水花，又叫做浪里白跳。反正张顺这水性是不小。由打这儿，张顺和宋江他们告别之后，宋江和戴宗就进了江州了。进了江州，戴宗回转自己的家中。戴宗没有家小，他的住处就在城东城隍庙旁边有这么一个院落。李逵跟宋江两个人回转牢城营，李逵在牢城营内有个单身房，倒在自己的那个单身房里边，李逵一脑袋扎在那床上他就睡了。宋江提了几条鱼回来的，他把这几条鱼给了管营一条，给了差拨一条，另外那两条呢撂在自己的屋子里。宋江啊，晚上又把这两条鱼托牢城营里边厨师给做了，做了之后把这两条鱼又吃了。宋江是挺喜欢吃鱼，这两条鱼吃完了之后，他在超市房里躺在床上他又睡着了。睡到半夜就觉得这肚子里边不得劲儿，叽里咕噜12重楼连连之响。宋江翻身起来这就上厕所，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倒在床上，还没等睡着就觉得又内紧。宋江马上起来又上厕所，一次比一次间隔时间短，这一夜之间他就上了有12趟厕所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儿个白天在这琵琶亭上他们吃饭呢，第一回吃的那鱼
酒保不说是昨天的鱼吗？其实酒保还说了谎了，那鱼不是昨天的，是前天的。这鱼有点变质，宋江吃那个鱼吃的有点食物中毒了，所以就拉起肚子来了。一直拉到天亮，宋江就觉得眼壳也塌了，四肢也没有劲儿了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天亮之后，这李逵来了，说李逵怎么就没中毒呢？你看李逵他胃口好啊，抵抗力强，他就没怎么样。昨天让张顺灌了一肚子水，他都没事，天生就是好体格。李逵来看宋江，
哎，宋哥哥，您怎么样了？
宋江躺在床上，唉声叹气，哎呀，哎呀，李逵，我病了。
哎呦，大哥，您怎么病了？
宋江说：昨天晚上我泄了一夜的肚啊，我现在四肢无力，一动不能动了。
哎呦，这我得给您找大夫去。
李逵转身往外就走，时间不大的功夫，这位李逵找了个大夫来。大夫来到这里，给宋江号了号脉，一问宋江昨天都吃了什么了，断定宋江这就是肠胃有了病。大夫给开了个方子，让按方子抓药。这方子名字叫六合汤。李逵拿着药方子就给宋江去抓药去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他把这个药就给抓回来了。抓回来放到这个宋江的床头上，李逵这人不会熬药，就找差拨去了，让差拨给帮着熬药。好在宋江人缘好，差拨就在宋江的床头把这药拿走了，熬好了之后倒在碗里，端在宋江的身旁，递给宋江，让宋江把这药喝下去。宋江算稳定住了，但是还觉肚子里边一阵阵的绞痛。宋江正在这床上倒着的功夫，浪里白条张顺跟戴宗一块来了。张顺今天进城，先找的戴宗，然后到这儿来找宋江。张顺的意思啊，是让戴宗再陪着宋江找着李逵，一块儿再找个地方，弟兄几个再欢聚一回。今天张顺要回请，可是来到宋江这个住室这一看，宋江这个样子，看走不了了。宋江跟戴宗、张顺说：“说昨天晚上回来，我这肚子就难受啊。”戴宗说：“可能是昨天没吃好。”宋江有打自己的包裹里边，把传伙张衡给张顺写的那封信拿出来交给了张顺。张顺对宋江再次致谢。张顺说：宋大哥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您就好好的在这养病吧，什么时候身体康复之后，您到江边去找我，我一定要请您和戴院长、李大哥咱们凑在一起再欢聚一次。宋江说：好，我琢磨我这个病用不了几天就会好的，到时候我去找你，好吧？您安心养病。这样，浪里白条张顺和戴宗他们两个人转身走了。黑旋风李逵在宋江的床头这儿守了一天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李逵又过来了。
宋哥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宋江说：我喝他的药很见轻，现在基本上好了，就是身体觉得还有些虚弱。李逵呀，你不要在这守着我了，你有你的事忙去吧，我这不用你照顾了。
是吗？要这样的话，哎，那兄弟我就走了。
宋江说：你去吧。李逵转身也走了。宋江倒在了床上，自个儿迷迷瞪瞪就睡了一觉，这一觉睡到了晌午。差拨给送来了饭，这饭当然都是软食了。宋江吃了点饭，觉得没有再泻肚，看来这肠胃是已经调和好了。宋江就在自己的床上倒着，一连气儿倒了那么三四天。到了第五天头上，宋江觉得完全恢复好了。宋江起来洗了洗脸，换了一身衣服。宋江想要找着李逵，找着戴宗， 一起去到江边上寻找浪里白条张顺，因为张顺有话在先呢，您身体好了一定去找我，咱们哥几个在一起要聚一聚。宋江呢就来找这差拨，先问李逵住在什么地方。差拨说李逵住什么地方您不知道吗？就把那个角那单间房就是他的，可有一样他不在那儿。宋江说他到哪儿去了呢？
这位啊，谁能知道他在哪儿？一天到晚他东一头西一头，行踪不定，谁也说不上他在哪儿出来，谁要找也找不着他。
哦，那么戴院长在什么地方住？戴院长啊，您从这儿往城东，您打听那儿有个城隍庙，城隍庙的东界饼有一个小院，小院有三间房，院里边有一棵枣树，到那儿您一打听就知道了，那就是戴院长的家。戴院长没有家小，就他自个儿一个人。
哦，
好。宋江带了些银两，迈步出了牢城营，就奔城隍庙这儿来了。到城隍庙这儿一瞧啊，东边果然有这么一个独院，院里边有一棵枣树。来到大门这儿，瞧门上上着锁。宋江往旁边一走，正碰见一个走路的。宋江打听了一下，请问这个院子是戴院长的家吗？这走道里一笑，啊，对，是戴院长的家。您是他朋友？宋江说，是啊，今天我来拜访他。
哦，戴院长一大早就出去了，他可是个忙人啊。
哦，宋江一看戴宗也没找着，心想没找着李逵，没找着戴宗，那么我自己去找张顺这也不好啊。算了，今天就不在一起聚了，我自个儿溜达溜达吧。宋江就这样信步出离了江州，就走到了浔阳江边。在江边上一边走着观看着江景，滔滔江水奔东流去，江岸上停泊来往着一些渔船。宋江迈步往前走着，突然发现在一望之内有一座酒楼，这座酒楼修建的跟别的楼是大不相同，画栋雕梁，奇极翘角。哎呦，宋江心想这个楼好气魄呀，他奔着这个楼就走过来了。走近了一看，啊，楼上横挂了一个大匾，是苏轼写的浔阳楼。宋江心想，我在郓城县的时候就久闻这浔阳江边有一座浔阳楼啊，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再看楼门口这个地方，一对华表上面写了一副对子，上联是世间无比酒，下联是天下有名楼。好，宋江暗想，今天既然是找几位朋友都不在，那么我就自己上楼独酌一番吧。宋江迈步一进酒楼，跑堂的赶紧迎上前来，哎呦，客爷您喝酒吗？宋江说，喝酒。楼上有雅致地方吗？有有有，楼上有临江的小葛子，请上楼。好，头前带路。酒保头前噔噔噔上了楼了，宋江随后跟着酒保来到楼上，找到临江的一个小葛子这儿，这酒保把桌案擦抹干净，让宋江自己坐下。宋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啊，凭窗一看眼下就是长江。宋江想在这个地方一坐喝几杯酒可以触景抒怀呀。宋江说，酒保，这个小葛子里边你不要再卖座了，我把这个小葛子包下来了，可以吗？
好好好，
客爷，这小葛子就您自个儿了，再不进来人了。好，宋江点了几个菜，要了一坛好酒。这跑堂的下去不多时把菜给端上来了，好酒也摆上了，酒杯羹匙补碟筷箸放在面前。宋江把这酒倒上了一杯，自己品了品，这酒味倒也醇厚，自斟自饮， 别有一番情趣。宋江在这喝着酒啊，看着江面上的景致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听见这小葛子隔壁那边也有两个喝酒的，听他们的谈话是两位儒生。宋江坐的这个小葛子身背后是硬山，前面呢就是坚壁。这个坚壁墙啊是用木板子钉的，两面都糊的纸，所以它隔离不隔音。那两个儒生谈什么宋江都可以听得清楚。开始听这两个儒生谈论一些文章诗词，后来呢就听那个屋子里边进去一个卖唱的。这个卖唱的一唱，宋江就听出来了，是头几天他们在琵琶亭上见到的那个宋玉莲。唱完了之后，就听那两个儒生说了：“啊，你唱的不错呀，我赏给你一两银子。”就听那宋玉莲还有他的父母对那两个儒生一番致谢，致谢完了，那卖唱的走了。卖唱的走了呢，听那两个儒生接着还说话：“哎，你看这个女子，她现在是流落江湖，酒楼卖唱，她这就是生不逢时啊，这是她的命运决定。她要是被选进宫中呢，也许她就是皇帝的后妃，使奴换婢，一呼百诺呀，是不是？”另一个儒生说了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人生就是这样啊，几十年的光阴转瞬即过，天地者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呀。你我之辈在天地之间只不过就是九牛之一毛，沧海之一粟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啊，转瞬即逝啊。想想我们也读了这些书，又有什么作为呢？啊，不过就是在这儿一个酒客，与其这样，倒不如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留得一个青史名标。”那个儒生说了：“人生在世，即使不能留得青史名标，要能落个骂名千载，也算不虚此行啊，是吗？”“哈哈哈哈，骂名千载那可不见得好。”“那怎么不好啊？啊，你看这些作诗的，那些个名家留下诗句，那些个反叛不是也留下诗句吗？哎，黄超那诗你知道吗？黄超啊，他有一首咏居诗啊。”“哦，知道知道知道，我对黄超这个人说实在的还是很感兴趣的，那个咏居诗他写的非常好啊：飒飒秋风满园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，他年我若为青帝，宝玉桃花一处开。”你看看，这个黄超虽然是反叛，但是他这心里边却胸怀大志，他看出来人间不平啊，这个菊花就是一种自我的比拟。嗯，黄超毕竟后来成了事了，所以现在人们还在传颂他的诗。那个儒生说了：“黄超的这首诗你知道，他还有一首诗你知道吗？”“哦，他还有一首什么诗？”“那首诗大概就是他失败之后的诗了：记得当年草上飞，铁衣铸丸铸僧衣，天津桥上无人识，独倚栏杆望落晖。”有人说黄超在雅尔谷战死，可是根据这首诗说明黄超他并没有战死，他后来当了和尚了。站在天津桥上无人识得，他望着落晖发出一番感慨。好啊，这番感慨也发得妙。你我弟兄说，黄超倘若是成事的话，他不也就是皇帝了吗？他的这诗 也不就会成为千古之作吗？
就是啊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他败了，他就成为反叛了。
嘘，这个话可要小声说，别让别人听着啊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两个讲吗？
宋江听到这里也引起一番感慨。宋江心想，是啊，人生在世，当不虚此行，男儿丈夫当有所作为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我宋江生在运城，当了一个刀笔的牙司，如今面刺金字，刺配江州，
虽认得几个朋友，但今日却也落得在此独斟独饮呐。
唉，宋江还是一个普通之人呐。男儿有志当自强，我就这样悄悄的度此一生吗？嗯，
想到这里，宋江端起酒杯来就喝了一杯，把酒杯放下之后，
酒入愁肠，又有很多的想法。宋江想，铺在我自己前面的路当是什么呢？我应该怎么走呢？我再回运城县当我这个刀笔小吏，恐怕这刀笔小吏我也当不上了啊。哎呀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我这个才用在何处呢？想到这里，宋江又倒了一杯酒，他一边喝着酒，又转身看了看窗外，望着那滔滔的江水奔东而去。宋江心想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可是他所称的千古风流人物，那都是青史名标之人呐、啊，既不是青史名标，也得是为人称道的。我宋江算不算得千古风流人物呢？我现在即使死了，也不为人知，我算不得风流人物。如果我算不得这千古风流人物，我就枉来此生。说到这儿，又倒了一杯酒。宋江浮想连篇，想法颇多，自斟自饮，喝来喝去，这酒可就喝得有点过了量了。酒这一过量，他心潮起伏，是百感交集，忽然间在脑海中他构成了一番诗句。
酒保，酒保。
酒保进来了。哎，客爷，你有什么事？
有笔墨吗？拿来我用。
哎，您等着。酒保一会儿的功夫把笔墨拿过来了。宋江抬头看了看自己身后这白粉皮墙上，这白粉皮墙上已经有人写过两首诗。宋江看了看这两首诗啊，宋江笑了，
若汝秀才之作呀，不在话下。
宋江把笔提起来，
把墨告饱，他在这粉皮墙上刷刷点点写了一首《西江月》。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，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，不幸刺文双颊，哪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写完之后，宋江把笔撂下了，他从上到下又看了看，
嘿嘿，心中暗想，这首《西江月》道出了我宋江的胸怀呀。又觉得这首《西江月》还没把自己的胸中之情全部写尽，一转念又提起笔来了，在这《西江月》的旁边又写了一首诗：心在山东，身在吴，漂泊江海漫绝乎，他时若随凌云志，
敢笑黄巢不丈夫。
后边
他又写了一个落款，运城宋江作。他把这几个字写完了，把笔放在桌子上。宋江站起身来，掐着腰，从头至尾把这首《西江月》和这首诗又看了两遍，心想：是的，这就是我宋江的诗句。刚才隔壁那两个儒生如此称道黄超，我倒觉得黄超他也不够丈夫。宋江笑了。宋江这一笑，这酒保正好进来。酒保一看，哎客爷，您笑什么呀？
啊，我笑我这诗句。
酒保，你看我这诗写的怎么样啊？
酒保抬头往墙上一看，从这边看到那边，看了半天乐了。哎，客爷，您这诗我看黑乎乎的不错。
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实不相瞒，我不认字儿。
哦，哈哈，你不认字，自然就不理解我的这诗句了。来，算我的酒饭账。
好您了。酒保把酒饭账算完了之后，宋江给了银子，格外又给了二两银子，这是给酒保的。这酒保对宋江再三的致谢。宋江站起身来，摇摇晃晃，脚底有点发软，他就走下了浔阳楼。一边走着，宋江心里边还在合计：我这西江月不错，我敢笑黄巢不丈夫。宋江他回奔牢城营了，他觉得这诗句留在墙上表达了自己的心情，可哪知道这两首诗却给他招来了杀身大祸。